兄弟姐妹平安，咱今天早起会当一家来敬拜主，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相信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虽然在网络上敬拜主，但我们还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我知道在这一段疫情当中，很多人他们家庭遇到很大的变化尤其有一些人工作没有了可能公司也关掉了，所以呢，我想特别透过今天这个题目来思想，在这一段疫情当中，到底神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对我们个人神有什么样的安排。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舍的性命，为我们付了赎价，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耶稣的救恩来到天父的面前，又在我们这有限的年日，你差遣保惠师圣灵一生来带领我们，使我们不但像圣经所说，主啊，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尝到主恩之味的人都要向你赞美，因为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今天早晨，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思索，在这一段疫情当中，我们每一个家庭遭遇不同，有的有难处，有的很多的变化，但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永不改变。透过你的话，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的敬拜，讨主的欢喜，也让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被张扬，让我们敬畏你的心永不改变。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改变生活，面对挑战。我用的是罗马书第12章1到6节。透过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再一次思想一个问题，人生总是有想不到的事情。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讲约伯记，那我们知道约伯在一夕之间他失去所有的家业，而且他失掉了他自己的10个孩子，甚至自己身上长了毒疮。所以我们就在思想，透过约伯我们知道呢，人总是有不可预期的遭遇。我们来讲一讲，人生很像什么呢？像球赛。我想我们从台湾来的都知道，我们很喜欢看棒球啊，尤其国际赛的时候呀，打得很激烈的时候呢，尤其那个分数只一赢一点点的时候，哇，最紧张，一定要看到第9局结束，所以有时候看到3更半夜，因为我们怕在最后一局的时候这个局势翻转，本来会赢的变输的。这个也像我们的人生。还有呢，我们像人生有时候像股票，哎呀，到最后的时候翻盘了，在美国是由绿转红，哇，那在台湾是刚好倒过来，由红转绿哈。我没有买股票，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是我看到在网络上的。还有呢，人生像什么生病一样，病情直转急下。那我自己有一个经验，我去年呢在5月份的时候好好的，哎呀，到处奔波，以前也是到处到世界各地去服侍。但是呢5月16号很清楚的那一天呢，突然之间本来有的一个病呢急转直下，不能动了，哎呀，只能待在家里。到了三个月以后呢，后来到了那个明尼苏达的 Mayo Clinic 去开一个心脏手术，刚刚过了一年。所以呢，我在讲的是我们的人生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变化。所以我们这一次来看这个疫情，我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完道以后，下个礼拜就关掉了，教会就不能来聚会了。哎呀，这种变化，想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其实他们一辈子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 全世界的变化不是只有一个人一个家或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面对这种现今的时代。好，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历史。在14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流行病，他们叫黑死病，就是呢那个皮肤是黑黑的死掉的人。那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在1346年蒙古帝国扩展它的版图，那这个时候刚好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哇，扩展版，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个蒙古国那个扩展非常的凶狠。到了1346年的时候，他们攻打到了黑海旁边有一个城市叫做这个卡法，卡法就是今天的这个乌克兰。他们怎么打呢？他们攻那个城市的时候，他们用那个鼠疫的尸体，老鼠啊有病，然后尸体，然后他放在那个投石机上，然后就打到城内去了。他们说这个是世界上第一次知道的生化武器啊。哇，城里面的人就染病了，死了很多啊。结果呢，那时候的经商的那些亚洲跟欧洲之间的那些商人呢，无意中呢就把这个病呢带到了意大利的西西里。那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疫情传到欧洲也是从意大利开始的，一定有一条道路是他们经商常常走的。所以呢，就是传到了西西里，然后到了意大利，后来就传遍了整个欧洲，死了多少人？五年之内死了2500万人，2500万人，他们说可能死掉了一半的欧洲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今天是第一年，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要延续多久，求主怜悯，不要遭遇到那五年死了欧洲一半的人。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哈，大概我是从网络上找的。五年之内，你看那个黑点，啊，慢慢扩散，慢慢扩散，慢慢扩散。你看右上角有一个年数，你就知道它每一年扩散的速度到哪里去了，到了整个欧亚去了。非常恐怖的，我想今天用这个也大致可以形容我们今天的世界所遭遇的。那时候的医药医疗什么都不方便，那时候哪有了什么 quarantine 的，没有了，所以呢传得非常快。好，我们来看一下，那14世纪的遭遇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欧洲呢，他们开始重整了。我在思想，如果这个疫情过了以后，我们相信世界截然不同。那我们从历史来学习，我们有可能面对什么样的变化，也让我们心里准备，尤其是我们是信主的人，让我们清楚祷告明白，心眼打开，看神要在这一段期间要带领我们走什么的路。因为我们过去太平顺了，太顺利了，但是经过这个以后，到底神要带我们走什么样的路呢？我们从历史来学教训。好，欧洲呢，他们元气大伤，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动。那时候呢，产生了什么大饥荒？还有呢，盗贼兴起。哎呀，我知道这一次年初的时候，当知道这个疫情啊 lockdown 以后呢，你知道，我就发现很多华人去买枪啊，我认识的朋友去买枪啊，因为他怕怎么样，抢劫来了。有一点相似，最大的是当时影响力非常大的天主教会，在那个时间呢，短短的那几年呢，失去了那种权柄，失去了权威，受到极重的打击。好，在这当中呢，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犹太人死很多人。那我们就在思想，为什么在那段时间犹太人死特别多呢？因为呢，他们认为犹太人啊没有土地，他们是到处经商的，到处流动的。而且呢，在当时犹太人在当时的社会印象就不好。我们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他说犹太人在当地呢，在欧洲很多地方他们握有社会资源，但是他们对这个社会没什么大的贡献。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消息，他说他们宁愿让牛奶过期酸掉也不会降价卖给当地人。 所以呢，他们跟当地人之间已经有一个关系，不好的关系。他们又认为呢，犹太人呢是到处经商的，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去，所以呢，在那个时间呢，有 1.2 万的犹太人被烧死。他们认为是他们是放毒的，在他们饮水的地方给他放毒的，所以他们就死了很多人，所以犹太人被杀了。所以呢，让我们也警醒，我们也是啊，从国外来到这里的，我们也是在世界各地啊，特别是今天的华人，都到处游走的啊，很多人是经商的。我常常讲说，我们到了一个当地以后，我们有没有像亚伯兰后裔都应该有的，成为当地人的祝福？所以我在以前在宣教机构的时候，无论到了俄罗斯，无论到了东欧。在匈牙利、塞尔维亚各地，我都跟他们讲一件事，我说我们是外来的人，我们一定要成为当地人的祝福，因为神无论什么理由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一定要成为当地人的祝福。我上次可能也讲过一个越南的一个见证，当这个暴动排华运动来的时候，因为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善待他越南的员工，所以呢他们在危急的时候，一家十一口被越南的员工救走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们从这个功课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要成为当地人的祝福。再来我们看欧洲文明呢，经过这一次以后呢，成为一个文化的分水岭，所谓的欧洲中世纪中期跟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那我们看到呢，无论是社会的转型发展，在当时本来要转不过来，哎呀，要改革一个什么社会改革，很困难的，很辛苦，改不过来，竟然透过这个黑死病呢，整个翻转过来了。包括什么呢？天主教的专制地位被打击了，人就开始呢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开始思想。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直到后来的工业革命，一路改变，使这个欧洲全然翻过来一样，成为一个新兴的一个地区哈。所以我们也来思想，其实我们呢经过这个以后，世界都在变了。也许我们从新闻看到，各方面都在变，宗教信仰也好，社会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全部在变了，因为上帝翻转了这个世界，透过一个看不见的那个 virus 就可以翻转整个世界。说，所以人还有什么可能夸口的呢？没办法夸口，我们只能更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下面来分享这四个改变，也投射在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情景，让我们来思想到底神可能在将来做什么改变，我们好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当然我们有一个好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祷告圣灵会告诉，会透过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当有什么样的预备。但是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不是探照灯，可以我们知道几年以后的事，但我们只有紧紧跟随。好，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呢？马上动摇了当时教会的绝对权威。哎呀，那时候的天主教影响力在社会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好，当一个教会在社会上你有绝对的权柄的时候，你要怎么用这个权威，你要怎么用这个权柄，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讲到说地球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中心的话，那你就完蛋了，将来科学主义兴起来。那你讲说瘟疫啊、疾病啊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那完了，这一次就完蛋了。为什么呢？神父死了好多人。为什么？神父是神的仆人啊，怎么会死啊？你不是以前教导过瘟疫是这个疾病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吗？那这些人是不是被上帝惩罚？我们知道不是嘛，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父在当时很多黑死病病死的人怎么样？他们要去照顾啊，那他们无形中就会染上病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当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天主教会的时候，你怎么用这个权柄？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为什么耶稣一直教导你们要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一定要做服侍人的。权柄是从仆人当中得到的，而不是你高高在上压制下面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呢，天主教会在那时候呢，遇到了极大的冲击，非常的那种影响力呢，就突然之间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失去的那影响力跟权柄，而且很重要的，天主教会在当时黑死病流行的时候呢，没有什么贡献。所以我常常在思想哈，其实这个机会也是让我们教会呢可以做见证最好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教会在这个时候去关心啦、那一些比较弱势的团队团体啊，然后呢给他们口罩关心什么。我相信呢，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我等一下会讲的，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家里，人被隔离开了，其实个人的关心就非常重要，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呢，当时的人就开始去思想，到底重新思想信仰的意义是什么？到底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才会产生这个所谓的文艺复兴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第二个。那种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开始浮现出来。以前呢，他们是对天国有所期待，哎呀，活得非常的近前等候，然后呢看天国准备在天国里面呢，真的是可以享受那永恒的喜乐一样。哎呀，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开始转向了，转向什么呢？及时行乐。哎呀，你们跟我们讲的这个哈，开始呢也怀疑了，还不如现在呢好好享受世界上的事情。所以呢，禁欲主义退出去，人文主义进来，理性主义进来，人开始追求平等跟自由。以前被压抑，哎呀，那些教会高高在上的人，我还强迫奉献这些事情，哎呀，现在一看人人平等，你们不是特别有什么权威的，我们追求平等跟自由。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影响。第三个影响，导致经济解体而新的技术革新了。为什么呢？死了很多人，农田没有人耕，工厂没有工人，整个社会结构改变。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怎么办？而且文艺复兴产生了很多什么，产生了很多社会上，因为人的理性被启发了，所以呢又是自由平等，所以呢那个社会里面的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啊就越多，然后呢生意也是各种生意就起来了。那怎么办？没人呢，所以他们就开始思想有什么可以代替人力的。哎，机器可以嘛啊？那资源不够呢，他们就开始去海外派那个舰队，派那个到海外去，然后呢收集资源。好，所以那个舰队就形成了哈。哎呀，这外面呢就产生了殖民地，好呢收刮当地的殖民的一些物质进来，供应这个欧洲极度变化的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资源。然后我们看到呢，近代的文明就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也起来了，社会整个改变了，以前改不动的那种社会转型现在全部变了。再来，我想我们都清楚知道医学法律的进步，人们开始放弃所谓的信仰疗法，以前就是靠祷告就可以医治的啊，祷告呢，你如果并没有得医治，就是你有罪啊，就表示你的信心不够，然后就这些都来了哈。他们开始放弃这些，其实圣经也没有说这样一定要这样子哈。你还记得说在雅各书第五章的时候，祷告去的时候，请长老去，那请长老出门已经是表示呢是一个教会的活动了，好，为那些有病的人祷告。那不但是祷告，还要用什么油抹它，那表示说，有人说这个就是代表哈，祷告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包括医治的方法哈。好，那我们就想到什么呢？他们放弃了信仰疗法，哎呀，就不再只有祷告而已，他们就开始去思索，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思索人体的结构，人体的生命的问题，然后呢，促成了怎么样在面对黑死病瘟疫的时候呢，怎么样可以防止它扩散。所以呢，医疗的知识越来越多，医院也产生了，知识普及了，奠定了卫生法规，还有呢健全的法律的程序，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你这几方面越健全的哈，越健全的那些国家哈，他们的那个得病的人就越少， 当然你想说，哇，美国得这么多哈，哎呀，因为美国有美国人的想法，我最近才听到了，尤其是教会哈，他们在解经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不戴口袋口罩，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他造呢亚当的时候，吹一口气，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这一口气不能挡住的。好，他用这个来解释圣经了。哎呀，很多的理由。他说我们戴的就是好像病人一样，而我们戴了呢，就失去了某一种自由，怎么样？哇，各种理由。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看见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对信仰的看法。虽然你有足够的医学知识，你有健全的这个医疗系统，你可能也有法律的程序，但是呢，你的抉择是什么？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底这个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什么？好，我刚才讲过这些变化，所以我今天就用罗马书12章1到6节，我们先一起再一次祷告，求神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天父，我们将这一段的经文交在你手中，愿你开启我们的心眼。我们刚才已经讲过，面对这么大的挑战，你要我们怎么走，愿你自己引导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罗马书12章1到6节。好，让我们用一个寻求神心意的心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什么？好，我们后面的经文。好，我下面分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不要以为人文主义兴起，工业革命，现在很多的机器带领生产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人跟人这商业的行为互动越厉害已经开展到海外去，各种资源进到欧洲，好像就可以了哈。其实没有，人心仍然是空虚的，因为这一些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呢，在人的心中留一个空处，只有上帝可以填满的。所以呢，我们发现呢，文明进步很快，但是人的心空虚呀。我就在讲清教徒的时候，我们知道1517年宗教改革呢，到了英国以后，大概将近100年，到了1620年的时候，这些清教徒开始移民到美国来。美国那时候呢，还是在英国的殖民之下，所以呢，他们在美国东岸，从北到南哈，他们的船呢，五月花呢，就到了这个今天的 New England 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呢，大概有100多人，因为在路上呢，他们条件不够，所以死了一半的，带了孩子呢，到了这个 New England 的地方，新英格兰就是美国的东北部。100年，1620年，也是宗教改革大概100年以后的事情，在那里他们带着对信仰的渴望，我们讲清教徒，因为呢，信仰在欧洲信仰的环境呢，他们想要追求那真正的信仰，所以有人说呢，到北美来寻求上帝，所以今天这个在北美的发展比南美洲好，因为呢，那一些欧洲人去南美洲只是要他们的资源而已，但是北美洲这一群人来北美洲呢，是要寻找上帝，他们要在他们的信仰上呢能够更坚固，所以呢，到了那里100年以后，在1734年呢，神兴起的这一位爱德华兹叫 Jonathan Edwards， 那这个在美国呢称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也是神学家，也是一个奋心家，也是一个在思想上对教会影响非常重大的 而且他在美国建国1776年以前对美国的建国影响太重要，为什么？他带动了大觉醒的运动，影响了美国。那时候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大概人口有250万到300万，但是呢，基督徒就占了五分之一，在当时我相信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人 Jonathan Edwards 呢，我想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我在神学院都会提到他。他是1703年到1758年只有55岁而已他就离开这世上，但神重用他这55年。他是牧师的孩子，我刚才在路上呢跟我儿子也谈了，谈了这个人，他也是牧师的儿子，我们从牧师的儿子来学习。那他是牧师的孩子，他妈妈呢是牧师的女儿，但是呢信仰不是传宗接代的，必须每一个人都有重生的经验。他在24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重生的经验。我们一般觉得在传统的基督徒家庭里面，信仰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哎呀，就一代传过一代啊，从小呢跟着爸爸妈妈上教会一起祷告谢饭啊，这一些好。但是呢 ，Jonathan Edwards 在24岁的有一个重生经验是什么呢？他突然发现这一位神是何等值得尊荣跟敬畏的神，他亲自跟神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那种经验带给他一生全然的不同。什么样的不同呢？在当时的教会信仰里面都很，我们讲 square， 就是呢方方正正的，一板一眼的，女孩子不能做什么，小孩子不能做什么你到教会来要怎么样服装，要怎么穿很 square， 四四方方的。你知道 Jonathan Edwards 经过这个经历，他的信仰经历以后，也是在牧师家庭成长以后呢，他把整个热情热忱带进了信仰里面那很吸引人的，非常吸引人的，把热情带到信仰，带到一个好像看起来枯干的一个信仰里面，那是非常重要的。哎呀，他把这个热忱带进去，所以呢他31岁的时候开始出来做传道工作，在纽英格兰地方做传道工作。你知道7年以后，你知道当时的纽英格兰那时候有几个教会都起来， Congregational Church 公理会，还有呢卫理公会 Methodist， 还有呢圣公会，在那当时说从英国都带过来了。那卫理公会的在那里的创办人叫做George Whitefield， 乔治菲德。那这个呢我们知道跟 John Wesley 常常在一起的他在那边创立以后呢，其实东北这个新英格兰地带其实已经教会已经慢慢在活络起来了。但是就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那个地方就是怎么讲人家都在很热心，就是那个地方很冷淡。我不知道今天世界上不知道有这种地方，那个一个地区都已经在慢慢教会都活络起来的时候呢，就一个地方，那个叫什么，那个地方叫做在 Massachusetts 的 Enfield。 那个人都吊浪当了，在教会里面也是随随便便的。后来呢他们当地的一些牧者就一起祷告，所以我是说牧者的祷告也重要一个地区的牧者他们一起祷告，后来他们就是决定呢开布道会，请谁来？请 Jonathan Edwards。 他那时候在1741年的时候，1741年以后呢，他讲了一篇道，在那当时讲了一篇道，叫做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他引用的是这个生命记32章35节，如果没记错，讲到那个，他就怎么样？他讲到什么？神的那个警戒，他说，如果你的脚滑落，他就讲到说，滑落到哪里？滑落到地狱里面去。你知道讲到最后，哇，圣灵的工作，在那一个会堂里面呢？产生极大的感动，结果呢，那一些听到的人抓住教会的柱子或栏杆他怎么样？怕滑到地狱里面去，大家那边哭 他说那个小镇啊被哭声充满了，哇，神在这个镇上呢产生极大的改变，哇，悔改痛哭充满了那个地方。他说那个是一个复兴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始，推动了整个东北的复兴，纽英格兰的地区。后来呢 George Whitefield 呢看到了，他就过来也一起做，哇，整个复兴起来。所以呢我们去看哈，你如果到纽英格兰去看看 Massachusetts 那一带哈，你去看，我也去那边讲过道哈，其实你去看他们那边的情况，虽然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自由派的哈，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下子留下来的遗迹，好，那个教堂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人心渴望离开冒了生命的危险经过的大西洋来到了这个地方，而且非常贫困，印第安人帮助他们过第一个，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后来的感恩节，他非常的艰困渡过来了，只是为了信仰。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我们讲到献上身体当活祭。我今天在思想这段经文特别想讲到什么，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特别强调身体。我后来去查希腊文叫 soma，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他特别注重了我们这个身体，你要献活祭不是只有献在心里，你这个身体怎么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在想在这疫情当中哈，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身体来表达我们对四周围人的关心，对弟兄姊妹，对四周围人，尤其对那个需要的人的关心，那就很重要了。那种关怀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显得很重要。打个电话，可能那个人呢还在墓道当中，但是都被关在家里也很无聊，那不知道做什么，打个电话去跟他分享圣经，分享神的安慰。或是呢知道哪一个有需要呢，提着菜或者是什么到门口敲个门留着就走了啊。那我觉得这一些行动身体上的这些行动呢是表达我们的活祭，身体线上当作活祭。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代也是很空虚的，但是神透过这些仆人把他们兴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人心的渴望在这种改变以后，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掌权，不要效法世界。效法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呢一个模型把它硬挤进去，那我想我们做蛋糕点的人都知道，有的人是做成什么样子的，用一个铁片做成一个模型，然后把它这个面粉把它挤进去，那个挤进去就是效法的意思，意思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把我们这个人挤到这个世界变成世界的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世界从此以后不再一样。我们以前是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哎呀，坐飞机要去哪里就去哪，现在你要去哪里都不能去了。将来世界会变成区块化，哎呀，我们这个区，我们这个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好，然后呢资源的对抗好，你就可以看到现在今天世界的样子。区域文化的兴起，国与国产生隔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国家跟国家的，人民跟人民的，将来一定变化的。再来我们看到都市越来越人口越集中，科技兴起，哎呀，资讯科技现在有那一种没有人的那种 AI 的这种机械人的旅馆，我不知道我是不会去这种旅馆，冷冷清清都机械人，你一进门机器人就来了，然后呢就跟你 check in 了，然后呢带你到这个房间里去，或是你自己去送餐点的机器人，说你想没有人都是这种机器，你跟机器讲话有什么意思啊。我发现当然有的国家是推行这个了，哇，越机器化越好，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我到了机场以后呢，哇，常常听到人家吵架，就是呢人跟人之间越用机器的话，你跟人越疏远，你就不知道怎么要沟通，你就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所以我就想到创世纪里面讲到第二章讲到什么，耶稣上帝耶和华上帝呢看到什么呢，看到亚当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虽然他有周边都有很多动物都给他取名字的，好像今天呢很多人家里养的那个 pet 对不对，宠物啊 哎呀，宠物就看到好可爱啊，有的一只两只三只一直买啊，你想能够满足人的心吗？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机械时代啊， AI 的时代啊，你想我们人跟人呢隔离了，只靠机器，你想合神的心意吗？哎呀，到机场的时候常常看到吵架，平常都是跟机器讲话，一下子要跟人讲话不知道怎么讲就吵起来了，我常常看到吵起来了。哎呀，主帮助我们人跟人之间越来越疏远。还有呢， AI 的时代改变我们生活方式，教会呢我们重新思想牧养跟宣教的模式。我最近在神学院也讲了一个 AI 跟对信仰的挑战跟冲击，我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分享这个题目。老师讲挑战很大的，挑战很大。那我们神学院，我们要怎么样造就一个传道人，将来是面对 AI 的时代，那社会变化这么快，那在里面呢 有一点呢我讲到，他说如果这个一个教会只保持一个，只有维持教会的存在的话，那个教会很快就被淘汰了。好，我们看下一章哈。结果呢，德国教会来一个机械人牧师，长得不好看，但是呢将来会变得很好看的，因为呢照的现在跟人呢都可以照的一模一样，看不出来的。那这个机器人在哪里？在呢德国的Wittenberg， 大概离柏林大概一个小时。在那个小城呢，他被摆在教会里面，他这个叫做Brace YouTube， 哇，长得那个样子啊，会讲五国语言，哇，我们牧师能讲五国语言的大概也不多。他也讲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个英文或者德文或是什么。你想牧师会被取代吗？我跟你讲不会的，因为牧师祷告求圣灵来的，那种圣灵引导的关怀，圣灵赐给的话语的能力，那是不一样的哈。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也像一样，神父举起手来哈，他也会说愿上帝保佑祝福你，都会的。好，想一想看哈，怎么发生在哪里啊？ Wittenberg 是哪里啊？是马丁路德哈改教的那个教会，叫 Wittenberg， 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哈。哇，有人就在想，这一次的疫情有可能在教会产生第二次的宗教改革，牧养的方式全然变了，教会开始变形了。我这一次包括我们儿子去的那个教会，有时候我礼拜天听他讲到，同时间也是直播的，他上个礼拜就讲，他说在这疫情当中呢，他们在牧养教会失去了很多年轻人。我相信不止他的教会，很多教会开始失去了一些，可能这些人正在追求信仰，他在这当中就流失掉了。如果我们没有个人的接触，他可能就流失掉了。哪一天我们再回到实体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可能人都不多了。所以呢，这种冲击之下我们怎么面对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再来我们看一下，那怎么办呢？这一段经文后面讲按恩赐侍奉。如果一个人他发现主日学的重要，他开始去找人来上主日学，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有传福音的恩赐。后来他发现呢，哇，主日学人越来越多，但是呢老师没有，所以他就去找老师来教。这个人有教导恩赐，因为他知道什么人有教导的恩赐，所以他去找人来教，表示他自己也知道什么是教导。再来后来呢，他就看到人越来越多，老师也有，只是呢怎么样，他做一些个人的关怀。你觉得怎么样？你上完课你有没有得帮助啊？你在哪一方面呢？你要不要起来呢？你也受训练，将来有一天你也可以你先做助教，将来也可以做主日学老师的。那这个人有什么？你就发现了他有什么恩赐，他有怜悯人的恩赐，他有关怀的恩赐。最后人家说，你对这个主日学了解最多，贡献最多，那你做校长好了。你就发现他有治理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开始了有这个服事的机会，你就发现呢，人的恩赐就被显出来了，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这里所说的。所以呢，我这里要讲的，最后要讲的就是呢，我们年轻人，我们要栽培下一代的。你说 AI 吗？他们比我们更懂。语言吗？他们也比我们更好。那各方面呢，我们就是装备他们。那不是说我们这一代大概没用了哈，我们这一代更重要，因为我们是栽培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所以我在这里就分享我自己的见证。我以前在华府台福教会牧会是将近17年的时候呢， 当然我就很注重宣教，牧会以外注重宣教职堂。没有想到我在那17年当中呢，神在第二代当中兴起这些讲英文的兴起来了，兴起几位年轻的。后来发现呢，四位，我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四位，那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些年轻人哈，我就看他们从小长大的。然后你我后来回想了，我就发现哎，他们小时候的那些特征个性啊，怎么后来会变成宣教士呢？我就开始思想，哎，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特征啊，小孩子有一些特征，譬如说什么呢？哎呀，他跟人就很容易相处，主动的去跟人家打招呼，哎，这个很重要哈，哎，他就很和善啊，人家排挤他，他也 doesn't matter， 没关系。哎，他很容易亲近的。哎，这些我就会去回想他们的特征哦。小时候，第一个哈，第一位，我觉得你们可能最近看过他殉道哈。这个人叫 Joyce Lin 林才欣，他是从他们的家庭有三个女儿，他是读那个我记得是 ROTC 的，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读 IT， 毕业以后他电脑很行，后来神就呼召他到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去读。他有了神学的装备，那因为他是空军的，所以他对飞行有兴趣，所以他后来考到了驾照。他说用他母亲，因为他过世的隔天我打电话去他家，因为以前是我们的会友，他们说他用了10年准备做飞行的宣教士。那经过10年，他在5月12日今年的运送防疫的物资从印尼很偏僻的地方到那个另外一个岛上要运去，那个岛是世外隔绝的，资源很难到，他就开飞机过去，结果呢大概2分钟以后掉到湖里面去，就是过世了。我想看这个 picture 里面，大概在网络上也知道他哈，看一下一张，对，哎呀，看他小时候从小长大，他们家三个女儿我们都认识。哎呀，在英文这个堂会里面看他长大。好，这一张就是他的照片，他开的飞机，这个是可能是培养他的同工，经过10年的预备，所以他们这个宣教机构很亲密的。好，我们看下一张哈，你看他跟当地人，你看当地人每一次他去的时候都是非常热忱的迎接他，你看带着笑脸。哎呀，这一张是让我非常感动的，神的仆人这样服侍当地，世界上被好像被遗弃的人一样。最后我们知道飞机掉了以后，他们说我们就在思想，我就问他父母亲，你要不要把他运回来啊，或是怎么样啊，他说当地的人希望他能留在当地，埋葬在当地，让他们纪念这个人，就好像呢以前很多宣教士到了中国以后，他最后葬在那里，对不对？戴德森，那我想这是非常感人的，所以他们就在用这个照片，我们就看到他们在这个印尼的巴布岛，他们举行追思礼拜跟葬礼，非常感动人。这是我们的孩子，从小长大在我们教会里面。第二个呢，也是姊妹，她是嫁给一个，后来嫁给一个澳洲的华人，她父母亲也是非常的爱主，她已经回到台湾去服侍好多年。他就到台湾去，然后热心学习语言，然后热心关怀什么呢？关怀那些厨妓跟街友。我知道你们如果关心台湾，你就知道有一个叫珍珠家园的啊，他在做这些工作，他就去学习语言，他开始参与在这个侍奉里面。他说呢，有很多在台湾的社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弱势群体，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关心台湾的新闻都知道，他说需要有人去关心跟照顾他们。其实我以前就我在万华出生的哈，那时候的华西街是全国有名的，还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去那个街，我们就知道那一些人是很特别的。哎呀，所以他在做这个珍珠家园的时候，我突然就回想到那个过去的那个时代，有谁去关心他们？哎呀，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小时候看他长大，他怎么神怎么这样感动他去做这个工作？再来呢，第三个是弟兄，刚才前面两位姊妹弟兄。他年纪稍微比一般大一点，但是他讲英文的，在我们的英文堂会里面，他后来娶了一个韩国的姐妹，有韩国教会全力支持他到泰国去宣教。这个是弟兄。好，第四位也是弟兄，他原来呢 他们是这样，两个兄弟呢，小时候是所谓小留学生，那爸爸把他托给了在美国的他爸爸就叔叔啦，爸爸的弟弟。那我们就有时候礼拜的时候哈，我们就在他们当中建立一个团契，叫烛光团契，就专门呢牧养这些第二代的这个小留学生。有一年的感恩节来了110个，哎，做小留学生有一个特征哈，你去找他们找不到他们的，真的找不到了。哎呀，辛苦去找呀，要关心小学生，找不到，弄了几年呢，弄了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哎，找到了一对兄弟。这对兄弟怎么样？哇，找来以后，你牧养他，你关心他，后面一大串的人都来了。所以我就后来就发现，做的小学生真的，因为你知道哈，对他们来讲哈，朋友是他们在海外的第二生命，啊，朋友太重要了。我们找不到他们，但是他后面一串呢。后来呢，有一年感恩节来110个人，来了一群人，我们师母就专心牧养这一群。哎呀，以前后来我们泽堂开拓教会在费城，在宾州纽泽西，后来到那个佛罗里达，后来到了那个牧师的那个师母的妈妈，就我们在 Orlando 开拓教会的时候，她是五个核心的家庭之一。哎呀，后来呢，我想问这个牧师的岳母很清楚的，我们就开车 bus 载了一群各地去载这些年轻人，沿路一直走到哪里，走到佛罗里达去跟他们团聚。哎呀，从北边一直开到这个 North Carolina 的时候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换司机。为什么？因为美国的 Greyhound 工会要求一个司机不能开超过8小时，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换司机，一直开，一直沿路开到 Orlando。 哎呀，在那边他们太热心了，太火热了，那种信仰被激发出来，那种小留学生在外面一个人，爸爸妈妈也不在身边，那种真的看到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在那边看到这些年轻人，哎呀，真的是很宝贵啊。他本来是可以读医学院，很好的医学院，我不讲那个学校，很有名，在东岸很有名的医学院。后来呢，他后来出去短宣，发现宣教很重要，他就跑到神学院去读书，也是在东岸。读完以后呢，出去再去服事的时候，发现呢，原来医疗传道很重要，再回去医学院读书，啊，现在是一个医生。这些孩子啊，从小，无论是第二代，无论是 ABC 或是什么，或是呢TBC。叫台湾 born American， 那怎么说 ABT 啦哈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怎么讲啊 ？ABT 是吧？这怎么讲？ABC 或是什么？凡是啊 ，ABT 第二代兴起了。我自己最后的结论是说，主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真是能够兴起这样的工作。其实我们也没有刻意的，但是呢，在整个教会的那种环境里面呢，就滋生了他们这种宣教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我最后做一个结论，我们经过这个疫情以后，我们有一个反思再出发。我们教会需要有权柄，有权威，因为是上帝给教会的。我们建立在圣经解释强有力的神学，因为我自己在神学院，我牧会了，到宣教机构，最后在神学院栽培那些后进的传道人，我自己觉得说这个神学的装备就很重要了。我们在9月12号有一个网络招生直播的，早上礼拜六早上10点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可以参加这个直播。第二个，我们可以承认其实反基督教信仰不是坏处，是促使教会进步的一个动力。所以呢，让教会有反思的能力，有反思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来思想。最后一点，我们不要脱离现实的生活，应该敏锐的回应社会的变迁，深入探讨社会的议题，然后呢，找出合乎圣经的新的生活方式，关心这个，因为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也成为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个时代的变化都在你的掌握当中，因为你不但创造宇宙万物，你仍然到如今护理这个世界和宇宙。我们相信你既然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赎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我们相信只要你必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你的美意，透过你的儿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赐福我们圣安所有每一个家庭在家里敬拜你的，我们也同心感恩，知道世界无论怎么变化，你仍然在其中坐在 宝座上掌权作王。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